如果他们拣选该杀，你看他们就会变节变。那么回到犹太的好处是什么？回到犹太教的好处就是，因为你只要躲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，一面你不可以不必拜偶像，你可以安慰你自己说你没有变节，因为你还是相信独一的真神，只是你给你自己感觉，你并没有去拜偶像去。如果你躲在那个保护伞底下，所以这是个错觉，这是个自我安慰。其实呢，那么根据希伯来书很清楚，什么时候他们弃绝我们的主，事实上已经变节了。所以在这里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要明白，这个如果回到这个犹太教去，那就是把永生的神丢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非常非常微妙的经历。那么弟兄提醒我，昨天也许舌头打结的时候，可能就也把弟兄姊妹糊涂，但是我想这一点我们把它再说明一下。那么同时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他事实上你看他讲到这个希伯来人最早这个名字是在旧约，而且是记录谁呢？就是记录亚伯拉罕，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。那希伯来是什么意思？希伯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渡过河的意思。那渡过哪条河呢？主要是渡过约法拉底。亚伯拉罕当初他是撇下了加勒底乌尔，背下巴比伦，然后他们过了约法拉底河，就来到了迦南。所以我们说，历史上第一个希伯来人，就第一个渡过河的是谁呢？那是亚伯拉罕。然后所有以色列人他们就跟着亚伯拉罕一同就渡过那条河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亚伯拉罕不只有属地的子孙，亚伯拉罕不只是有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这个以色列人说，也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这个教会来说，那不只是以色列人是过了那条河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过了那条河。我们把世界远远的丢在那里，我们受尽归入主的名下，我们通通是渡过河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就是整本希伯来书，就说当时的需要来说，的的确确是为针对当时的一些希伯来书的圣徒来说，但事实上呢，我们岂不是希伯来人？当然我们是希伯来人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你来看第二章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六节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讲的弟兄乃是指个接受相信他的人，不光是犹太人，也包括什么，也包括外邦人。所以很明显，这里所说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可能只是指着犹太人来说。那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，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通通是希伯来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里的希伯来人他称他做弟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凡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那么他就领我们这许多的众子儿子就进到荣耀里面去。所以如果你读上下文的话，你已经对希伯来人已经下了定义。所以如果说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话，那不要忘记，就是当时的这个圣灵的这个对象来说，很明显当初最主要的是为着当时的希伯来人圣徒，但事实上呢，这里面的信息是对我们每个人的。所以我想，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很清楚，非常的清楚。那么好了，在如果在这么多的这些作者里面，就是第二代的这个保罗的同工里面，我们认为呢，这个路加呢，可以说是最有可能。那么我再说，我们即便是不能肯定他是路加写的，但是无妨，因为路加福音到底也是神的话。所以也许我们在读希伯来书前，我们先把这个路加福音呢稍微把它看一下，然后呢我们看看能不能从那里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，能不能在那里找到一些的钥匙，叫我们能对希伯来书有更深刻的认识。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下午我们特别用一点的时间，我们稍微 这个路加福音稍微温习一下，那么然后再回到希伯来书，我肯定我们相信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，那个印象就非常深刻，而且不知不觉就把它的主题能够点出来。刚才我说过，我们因为讲到这个写这本书的可能的时间，我们就讲顺便我们就讲到希伯来书当初的目的是什么，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把希伯来书重要的主题就点出来。那么原来希伯来书作者呢是要告诉这些门徒，告诉这些跟随主的人，那么事实上呢，整个的犹太教是旧约的一个体系，既然是旧约的体系，它就是一个影子，那么等到实体来到的时候，影子就过去了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这个就是当我们动珠来看这些大概写书的时间的时候，我们不止你很明显我们就把一些主题就带出来，所以事实上我们没有岔出去，事实上我们还是在这个希伯来书。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有一段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，咱们读这个路加福音，我们好好看一下。24章，路加福音24章。路加福音24章。36节，正说这话的时候，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40节，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。他们正喜得不敢信，并且稀奇，耶稣就说：“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？”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，他接过来，在他们面前吃了。然后下面第44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我的话，都必须应验。”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那弟兄姊妹，大家都知道这一段话是特别路加福音记载，告诉我们说，在主复活以后，你记不记得他门徒的显现？那么在显现的这个过程里面，有一段，就是我们的主就对他们说：“我从前与你们同在，不是告诉你们的话说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，都必须应验。”然后接着圣经说：“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”那换句话说，我们的主在这个时候就把整本的旧约圣经打开，然后呢，从摩西的律法到先知书到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是指着主的话，就通通的为门徒们解开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当我们主在地上，他和门徒们在一起有3年半之久，但是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带领他们查经过的，真正和他们查经乃是复活以后，因为只有我们主复活以后，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圣灵已经，你看见圣灵只有主复活以后，然后呢，你看见圣灵才降下来，那这个时候人才可能明白圣经，因为真正解开圣经的乃是圣灵。那圣灵的特点在哪里？圣灵的特点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乃是要高举基督，荣耀基督。那么他要怎么做呢？他要把在圣经里面神已经说过的话，他对我们再说一遍。但当他说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三句不离本行，他的本行是什么？就是基督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明白圣经。如果今天我们要查经的话，许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去注意那些圣经里面的字句，但是我们忘记真正能够明白圣经，我们需要第一让耶稣来开我们的心窍，我们才能明白。 而我们所以能这样明白圣经，是因为你看，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主就就着圣经里面律法的部分、先知的部分、诗篇的部分，凡指着主的话，他说都需要应验。那么现在是他一样一样的就把那个话为我们开启。那么在这里以前，你记得只有两个以马忤斯的门徒，往以马忤斯去。你翻过来，你翻到这一页，你看二十四章前面。第二十五节，当以马忤斯，我们的主和以马忤斯门徒同行的时候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基督这样受害，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”然后二十七节，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，都给他们讲解。因为现在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死，而且从死里复活。那么圣经里面凡是讲到主怎样死、怎样复活，从创世纪一直说到马拉基。所以你看见从摩西和众先知，然后再加上那个四十四节以后，律法和先知书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诗篇，凡是指着说主的话，你看见都给他们讲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怎么读圣经，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是主耶稣开我们的心窍，也只有路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对那些不认识他的人，像以马忤斯的门徒，像这些聚在一起的门徒，他们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。那这个时候有一把的钥匙，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讲到旧约的时候，他是从摩西五经开始，然后讲到众，然后到先知书，还有诗篇等等。那么这个很明显指着整个整本的旧约。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，原来神的话那把钥匙乃是基督自己。那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美国的国会图书馆，你会看到有一个黑奴解放的宣言。您若近看的话，那个的的确是以美国历史上开国以后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。根据那个文献，从此以后所有的黑奴都得着自由。不过你看那个宣言呢，你仔细的看，如果你很近的看的话，你只看见上面的字是那个宣言。但如果你稍微远一点看，你才发现那个宣言呢，乃是写在一个人头上面。那个人头是谁呢？那个人头乃是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全本的圣经呢，好像解放的宣言，好像解放黑奴的宣言一样。我们都是奴隶，感谢主，今天呢，我们都蒙恩得救了。这一本书的确能给我们得救的智慧。你看见现在，你看见有创世纪，有出埃及记等等等等。但如果我们有属天的智慧，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的话，你远远看他是个人头，那个人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只看见那个字句，而我们看不见那个人头，那是很大的问题。那些所有得着解放的黑奴，他们永远感激林肯，因为是林肯释放了他。但是那个文字是很重要，因为那个文字就告诉我们林肯为他们做了什么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你不可能只看见字句，你看不见那个人。所以一样的，你现在看见，当我们的主复活以后，那么我们的主亲自就从创世纪，就从摩西开始，然后一诗篇就是智慧书，然后呢一直到先知书。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凡指着我的话都需要应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全人类都是先有人的生平，然后才有这个人的传记。但是整个人类历史里有一个绝对的例外，有一个人是先有传记，然后有他的生平。我们是先有生活，然后才有录影或者是录像。但是我们的主他 它是先有录像带